数天医治训练第十期，领圣餐病得医。第二节，正确领受圣餐病得医治。哥林多前书11:26-27，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无论何人吃着饼喝主的杯，不按理来吃着饼喝着杯，就表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。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喝这个葡萄汁的话，也许你根本还没有得救。如果你不知为何要吃着饼的话，那你就得不到这个益处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什么，你把它当作一个仪式，你们看不到当你们做这事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。保罗就指导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期待什么，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知道的是什么，在他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。保罗说，如果你们吃喝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是干犯了主的血和他的身体了。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主的身体是为他们而舍的。你看到这不只是一个仪式了吗？你可以只把它当成一个仪式，但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要领圣餐，你可以是生病的，你可能很软弱的，你甚至可能会死得比较早。但如果你做正确的方式，真正的纪念主，真正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，你可以得到医治。甚至在你喝这个杯，甚至在你知道自己的罪被原谅之前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了。你看到神是如此愿意的医治了吗？甚至神的医治是提供在你还没有得救之前就提供给你了。曾经有人告诉我，你讲医治讲太多了，太过强调医治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出来服侍是为了回应人们的需求，人们要我来传讲医治，来做医治的服侍。他们问我说，那你难道不会做点别的服侍吗？我说，会呀。当你们都得到医治之后，得到健康之后，我就会讲别的。人们说我们太过于强调医治了。我总是看着他们，然后我知道那个人从来没有站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在他旁边是他所爱的人，却一起看着他们的家庭当中有人正在死去。因为我经历过这些，我知道这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。我知道这个人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他们很明显的对天父和耶稣的怜悯从来没有实际的经验。第三节，因怜悯之心而行动。一个很大的怜悯，圣经上讲说，路加福音7:11-17，当耶稣经过以色列的拿因城的时候，他遇见了一个丧礼，有一个年轻人死了，他的妈妈在那边，他们称他为拿因城的寡妇。他是一个寡妇，但现在他的儿子又死了，在他儿子死前，他就被人家称为是寡妇。失去一个儿子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寡妇。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她的儿子是她生活上的唯一支持。圣经上说，耶稣来到这个丧礼，他对这位母亲感到深深的怜悯。不是这个死了的年轻人影响到耶稣，而是这位母亲的哀痛。是这位母亲失去孩子的哀痛，使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动了慈心。仔细看， 耶稣对这位母亲动了怜悯的心，使得他让这个死了的孩子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没有说任何关于对这个孩子的怜悯。这个孩子应该非常的感谢他的母亲，因为是因着他的母亲，耶稣动了怜悯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是如此的愿意来医治病人，让死人复活。我无法告诉你已经有过多少次，我们到医院去，到人们的家里去，为一个小孩子祷告。当我进去的时候，都是一样的。我看着这个孩子，总是处境非常的可怜，总是影响到我。但在许多时候，我没办法感受到这个小孩子正在感受到的。但我看到这些父母亲，我看那位母亲，我看这位父亲在哭泣，抱着他们的孩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真的会用自己的生命来跟孩子交换，我就会立即的有很大的怜悯，并不只是因为这个小孩子的状况很糟糕，但是我对父母能够有怜悯的心。我没办法了解那个孩子的感受，但我可以了解父母的感受。我有一个小孩，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。那时候我18岁。事实上，是我19岁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出生。我太太那时候是18岁。我们那时候都还算是青少年，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个肿瘤，被称为血管瘤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那个肿瘤和我的拳头一样大，很多人都有那一类的肿瘤，但他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子，因为长的地方很奇怪。他的肿瘤是在他的舌头上，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舌头是在嘴巴外面的，就像我的拳头一样大，鲜红色的，因为都是血管聚在一起，他没办法把舌头放回嘴巴里面去，因为太大了。他们必须为他做切除手术，因为他的舌头会阻挡到他的呼吸道。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可以抱他。在他一出生的时候，在他出生之前，没有任何的迹象，所有的检查都没有任何的不对劲。在他一出生的时候，我站在那里等待他出生，我感到很震惊，我没有预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对疾病并不了解，我完全没有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。那时候原本应该是我抱着我的女儿，然后带她去洗澡，把她洗干净，但没办法，发生这件事情让这些医护人员必须把孩子带走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他们把他放在保温箱里。几个小时我们都不能见到他，我太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很震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在一架小飞机上从达拉斯德州飞到休斯顿去，因为儿童医院在那个地方，是唯一一个可以处理这种事情的地方。甚至在飞机上，我也没有抱我的孩子，因为医护人员要抱着他，并且要照顾他，要让他确定他有能够呼吸到氧气。他在加护病房住了6个月，我们一次进去只能待5分钟，我那时候仍然必须继续工作，在达拉斯。我必须在达拉斯待1个礼拜，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开8个小时的车去看我太太跟我孩子，再开车回来，在星期天的晚上。我们这样做了几个月，然后我才搬去。在我生日那一天，他们让他离开加护病房， 在医疗费用上已经花了超过186000元。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存款，没有保险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们说，如果你让我们记录他的医疗历程，我们就会为你付清医疗费用。我们这样做了。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故事，但事实上是两年之后，在2月13日1981年，我研读了关于信心的教导，我研读了关于医治，我们有得到一些成果。渐渐的，肿瘤消失，慢慢的越变越小，但速度非常的慢，消失的速度不够快。在2月13日那一天，他去世了。我们为他举行了场丧礼。那时候我已经从当时教导信心最有名的教师学了关于信心的事情，我也打电话给他们，但从电话中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。我正在期待有人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但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，甚至没有人跟我讲关于这些事情。所以隔天2月14日，在情人节那一天，我们埋葬了我们的女儿，我们的第一个女儿。当我们站在这个坟墓前的时候，它的棺木非常的小。当这个小小的白色的棺木被下葬之后，每个人都离开了。我和我太太是唯一站在那里的人。我站在坟墓的前面，跟神做了一个陈述。我说，上帝，当我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助我。但如果你愿意教导我的话，我会成为那个男人来帮助其他的人。我们没有在医治的教导上退步，没有因为失败就退步。我们仍然坚定地站立，我们继续寻找答案。我们知道我们一定犯了一些错误，我们知道是我们的错误，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因为神的子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。何西阿书4章6节。恳切寻找医治的真理。人们试着告诉我，说上帝要我的女儿在天上，但我知道的更多，并不是神把我的孩子带走，是魔鬼。我的女儿是和神在一起，但是魔鬼摧毁她的身体。我坚定地站立在这个事实上，然后开始研究，然后去寻找医治的答案。我发现了一个我过去被教导的错误。我去寻找经节，我去研读其他的教导，找寻跟神的话语一致的教导，然后我找到了有功效的真理，然后我们为别人祷告，他们开始得到医治。神使我的女儿死而复活。我的第一个女儿死了，7年之后，我有我的儿子，还有两个女儿。我的小女儿有一天从楼上的窗户摔下来，摔到一个水泥地上。我在房间里，我听到一些声音，撞击的声音。我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打开门，我的女儿死在那里，脸朝地，碰到她的头，她的鼻子受到撞击，凹陷进到脸部里，她的牙齿还有嘴唇也都受伤了。我把她抱起来，看看有没有心跳。没有。我检查她的呼吸，也没有呼吸。她的嘴上有血，但却没有呼吸，也没有心跳。我把她抱起来。我那时候已经研读了关于信心和神的话语，大概已经10年了。我知道那个时候不应该去同意我所看到的情形。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，立即的，我在我的脑海里听到一个声音。我似乎看到一个录影带，看见我第一个女儿的丧礼，我看到那个丧礼，我看到那个坟墓， 我看到那个棺木慢慢地降下去，好像重新又再经历了一次那时候的情形。那是在一瞬间发生的。那个时候，在我的脑袋里，我听到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，你会失去另一个，你会埋葬另一个，你又会失去另一个，你会埋葬另一个，然后越来越大声。但我却不同意这个声音。我说，以耶稣的名，你会活，不会死。以耶稣的名，你会活，不会死。那是我唯一所做的陈述，唯一所说的话。注意，我没有说不要死，我说你会活，不会死。因为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要像亚伯拉罕，要像神一样。神是那使无变有的神，意思就是说，称那还没有实现的，我已经实现的。你会活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活，但我却说他是活的，他会活，并且不会死。我绕着我家的中庭走，经过25分钟，不断地大声喊着，喊着一句话一遍又一遍。以耶稣的名，你会活，不会死。经过了25分钟，什么事都没有改变。我进到房子里，并且把他带进去。我们进到我们的客厅里，我坐在地板上，我让他的身体靠着墙，他的身体就靠着墙坐着，他的头是下垂的，他的头是下垂到胸口的，血从他的口中流出。我在他面前跪下，我再一次大声地喊叫，以耶稣基督的名，你会活，不会死。这是我在当时唯一说的一句话。我的太太和我的其他孩子从楼上下来，他们开始感到很恐慌。我告诉他们说，闭嘴，如果你不能相信的话，你就离开。他们就安静下来，他们开始同意我。我转向我的女儿，把我的手指着她，再一次对她喊着，你会活，不会死。我跟她大概有2个步伐那么远。大约45分钟之后，在这段时间里都没有任何的迹象，但突然一瞬间，她的身体本来是下垂的，突然好像有人把电击器放在他身上，他抽搐了一下，把血都吐在我身上。他打开他的眼睛，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神逐渐的聚焦，就好像看着他的灵魂重新回到他的身上一样。之后再经过大约30秒左右，他看着我开始回神，然后说，爸爸，我肚子饿。我们拿面包，拿一个很小片的面包塞到他嘴巴里，他开始试着要嚼，但是很困难，然后把他抱起来，把他带到医院去。医院证实了他经历过45分钟的死亡。他的2个手腕都受伤了，他的膝盖也是一样，所以他们让他在医院住了几天，但神让他完全的复原了，没有任何的脑部损伤，他完全得到医治，非常的聪明。他跟我在全世界一起旅行，明天他会和我一起到澳洲。他曾经在他手上抱着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是经过我们的祷告，神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照了一张相，然后我说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有2个被神从死里复活的人。医治是神的旨意，他要你得健康。我告诉你，神教导我们关于医治的事情。 我没有时间教导你所有关于医治的事情，我也没有要假装我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但我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我只要知道一点点，但是却很有效的事情就够了，而这已经能够帮助到几千个人，能够得到医治，能够得到释放。就如同我们说的，我们已经看过九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很讨厌这样说，在我一般的教导里面，你不会听到我这样说，但我今天必须这样讲，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。相信我所讲的，医治是神的旨意，他要你得到健康，因此耶稣愿意为你受鞭伤，以至于他甚至被鞭打到皮开肉绽。如果神让我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在全世界医治几千个人，那么当然，他今天也会触摸你，因为已经成了，已经成了。就在耶稣在2000年前为你受鞭伤的时候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同意他。当你吃这个饼的时候，要清楚知道它的意义。在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些东西发给你们，我要为他祝福，然后我们会发给你们。以耶稣的名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一同交通，并且一起领圣餐，和大家一起，还有和你一起。天父，我们认知到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，为了我们罪的原谅。天父，我们认知到耶稣被掰开的身体是为了我们得医治，并且现在以耶稣的名，我为这些病人祝福。我们以耶稣的名说，现在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感谢耶稣被掰开的身体，感谢他为我们带来医治，给任何一个人。以耶稣的名，我们认知到这个葡萄汁，我们献上它，我们认知到它代表耶稣的血，为了除去我们的罪，为了我们罪的原谅，为了我们的自由，使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，却不会感到任何的羞愧，任何定罪，是自由的，在灵里，在魂里，还有在我们的身上。以耶稣的名，现在把东西发下去，我们不是在参加一个丧礼。耶稣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是为了纪念我，我为你们做了这些。我们应该要感到很大的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。你要让神的喜乐充满你。生命是美好的，活着总是比死着来得好。你活着最糟的一刻，总是比你死的时候来得更好。活着是很好的，有生命是很好的。神是我的希望，我对我的神有信心。很多时候，人们都会说一样的事情，他们都会说没希望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没有希望了。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错的，他们直接就是错的。因为耶稣透过使徒保罗说，有三件事情总是存留的，信心、希望还有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，信、望、爱，希望总是存留着，他们不可能是对的，永远不可能是没有希望的。希望总是存在的，当他们说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你就要表现出你是站在神那一边，你就要笑出来，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你可以和他们说，不，我没有疯，你们觉得没希望，但我却是有希望的，因为我的神就是希望。 只要我对我的神有信心，那就有希望。如果你被别人教导说没有希望了，或是真的没救了，那是一个谎言，并不是没有希望了。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在某一个时间点，在某个人曾经被医治，他们过去得到的是和你一样的医病。你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受这个苦的人。如果他们被医治了，你也可以得到医治。神并不偏待人。使徒行传10:34，神使耶稣得荣耀，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被掰开，是为了你得医治。好，现在每个人都有了。当我们领完圣餐之后，我会开始为你们祷告，也感谢你们今天邀请我到这边来。我非常的感激你，我非常的爱你们，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。我也非常感谢你们的牧师，我们在这周当中有非常多的交流。我知道你们是受祝福的一群人，非常希望能够再一次见到你们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吃饼，跟我一起说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祝福这个饼，以耶稣的名。我做这个是为了要纪念耶稣，他的身体是为我掰开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到医治。现在以耶稣的名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现在就领受他，以耶稣的名。现在一起吃。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，现在就得医治，得完全，得自由，以耶稣的名。即使现在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，代表耶稣的血，我说，天父，现在以耶稣的名，这个杯代表耶稣的血，为我们的罪而流，我可以被原谅，被洁净，和神成为合一的，以耶稣的名，我领受罪得原谅，得洁净和永恒的生命。现在即使如此，一起喝。祷告。天父，以耶稣的名，感谢你未来这群人，你的人们，你的子民，和你是一体的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让我有机会对他们传讲神的话语。我以耶稣的名说出你的话语，而我所说的这些话语，他们是灵，是生命。主，你的话语是生命，是健康，是他们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以耶稣的名，疾病、病痛，我对你说话。现在我命令你，以耶稣的名，你会遵守神话语的声音。我说，以耶稣的名，他们得到医治，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以耶稣的名，他们已经得到医治，得到自由，得到医治。现在疾病和病痛离开，以耶稣的名，现在所有的问题，一切拦阻他们的问题，拦阻他们行走在神完全的能力里面的问题，我命令你现在就停止。我命令肢体能够工作，手臂能够工作，肺脏能够工作，每一个身体的部分能够工作，正常的工作。现在以耶稣的名，我让你得到自由，向你报告，如果你是被压制的话，今天你已经得到自由了，以耶稣的名，阿门。